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又到了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基督里的服事，是在哥罗西书1:21-2:5。如果你有圣经，请打开圣经，翻到哥罗西书1:21。服事，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汇，一个多么荣耀的词汇啊！服事就是荣耀的父神差遣我们，带着他能力与权柄，在人间实行伟大的拯救的计划，赢得属灵征战的辉煌的成就。哇哦！所以基督徒总是喜欢啊，总是对服事充满的美好的幻想。我也是其中的一个，在我的幻想当中，在我的想象当中，我来到一个座无虚席的万人体育馆，一篇讲道下去，所有人都痛哭流涕，悔改归正。然后很多人跑到台上来说，啊，谢谢牧师，感谢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然后是聚光灯、鲜花、掌声。你听到这儿大概听不下去了，因为你觉得我的版本是不是太庸俗？不过你可能觉得你的版本比我的要好，在你的想象当中，你不想做什么大事，你只想在有生之年尽你那微薄的力量为主做一些小事啊，比如说你可以为教会守望祷告，陪伴一个苦难中的姐妹啊，把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甚至在教会里面做那些最默默无闻的后勤的工作。比如说打扫打扫卫生什么的啊，付出汗水总有回报。等到你年老的时候，回望你的人生，回望你服侍的人生，你会欣慰地说：“主啊，感谢你，让我的人生能够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得到如此的满足。”我想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自己的关于服侍的版本，但是我发现，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绝大多数的基督徒总是把服事想象的过于美好，而现实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很多人当怀着非常美好的盼望进入服事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被梦想跟现实之间的差距撕裂了。在服事中更多的不是成功的欣慰，而是满满的伤害。如果你是有服侍的经历的话，我相信你会认同我哈。所以有些人在服侍一半的时候呢，就是退出了，不行了。然后还有一些人是坚持咬牙，坚持到底带伤啊服侍，结果那个后果很惨哈，需要很多年的医治才能够恢复过来。所以这个就是服侍的现实。那么有人会说，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我们在服事当中不受伤或者少受伤呢？这个方法其实是有的很多人不知道，而且这个方法就是圣经里面神已经启示给我们了。我把这个方法称为叫做在基督里的服事，就是我们今天讲章的这个主题哈。只要你在基督里面，你就能避免或者少受各样的伤害。只要你掌握在基督里服事的秘诀，你就好像，拥有了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所以你现在大概很想知道这个方法是怎么搞的哈，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分享的这段经文，哥罗西书1:21-2:5，就要详细的介绍你什么叫做在基督里的服事。好，我们先做个祷告来开始我们今天的正道。亲爱的天父，我们把今天的整个正道的过程交在你的手中真的祈求你保守我们，带领我们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看见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服事你。是的，主啊，我们的心被你的恩典所感动，我们想要来服侍你，但是我们往往带着错误的动机，以错误的方法进入服侍，结果 伤痕累累。主啊，让我们学会如何在基督里面来服侍你，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一个老练的基督的精兵，可以去真的去跟从你打那属灵的仗。所以求你圣灵特别的引导我们整个的正道的过程，整个敬拜的过程。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首先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啊，请大家留心听我来朗读这段经文。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到二章五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见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指示。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教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哇，很美的一段经文，感谢神的话语。这段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在基督里的服侍，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侍是怎样的啊？我用一句话来描述的话，就是基督里的服侍是忠于基督的福音，传扬基督的福音，让人在基督里得丰盛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服侍。而成功的关键就在于要持定基督。那么这篇讲章将分为三个部分来讲解基督里的服侍这个主题。首先我会来讲解一下这段经文这个第一部分。这段经文其实是告诉我们服侍的要求是什么。第二部分我会来讲解一下我会来讨论来探讨一下服侍的现状，服侍的现实我们今天服侍的现状是怎样，对这个现状有一个反思。第三部分是服侍的救赎我们应该如何在基督里面靠着基督来服侍呢？好，那我们首先来看服侍的要求。我们上次讲到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到二十节讲的是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那段经文请大家注意，是整个哥罗西书的这个灵魂所在。哥罗西人是得救靠基督但是成圣呢却好像他们想要在基督以外找一些东西。所以保罗就要提醒他们说，基督不仅是你们的救主他也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和管理者，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 所以各罗西人的敬拜天使也好，世俗思想也好，犹太规条也好，这些其实都是对基督和他的救恩的一个否定啊。这个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内容。所以讲完这些以后，保罗现在要来呼召各罗西人要来悔改啊。保罗要提醒他们，你们已经得救了，你们已经在基督里面拥有一个新的身份，就不可以再像以前那样生活了。所以我们来看1章21到22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他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多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这个是保罗惯用的一个手法啊，你们从前怎么怎么啊，但如今啊怎么怎么。所以在这里保罗让我们看到我们以前的生命是怎样的呢？我们以前在行为上是行恶的人啊，不仅是行为上，我们的心里面更是没有神的人，叫与神隔绝。也不仅是没有神的人，更是与神否认神的人，这叫与神为敌。但今天呢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代替我们承受罪的刑罚，我们就跟神怎么样和好了啊。所以通过这个强烈的对比，保罗要让哥罗西人想一想，他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应该是与众不同的。所以保罗接下来用了三个词，这三个词在希腊语原文当中都是以阿尔法开始的啊。第一个词叫圣洁，它是一个关于属性的一个词汇啊，神的属性啊，人也有这个属性，圣洁。第二个词汇叫做没有瑕疵，是个祭司用词啊。第三个词汇是一个法庭用词，叫做无可责备。这三个词就代表了我们在基督里的新身份啊。所以弟兄姐妹，请你记住，你在基督里面是有一个新的身份的，你的生命应该是不一样。那么新的身份不一样，与众不同，给我们什么看见呢？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新的身份要决定我们有一个新的生活啊，这是非常肯定的啊。一个新的人怎么没有一个新生活呢？所以接下来保罗说出了哥罗西书当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呼召，其实后面他也有提到这个呼召，但用词不一样，但这个呼召是一样的。保罗怎么说呢？我们来看1章23节的上半句。保罗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句话其实就是保罗要对哥罗西人啊，写这个哥罗西书，对哥罗西人说的最最重要关键的一句话啊。所以保罗说，哥罗西人呐，你们得救靠基督，但是你们要记得，成圣也要靠基督。你们不要丢掉了信仰的基础啊！这个信仰基础就是基督的福音啊！你们要在这个根基上面恒心啊，稳固、坚定不移，否则你们就会失去福音的盼望。什么叫福音的盼望？就是永生的应许啊！所以这里保罗再次让我们看见啊，一个强有力的提醒：得救靠基督。成圣也要靠基督，或者说得救靠福音，成圣也要靠福音。基督的福音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居首位啊。那么你说这个跟我们今天讲的主题，这个服事主题有什么关系呢？太重要了啊！保罗整个的服事就是忠于这个基督的福音的服事。如果我们的服事离开了这个基督的福音，我们的服事不是真正的合神心意的服事。所以我们来看1章23节的下半句，保罗怎么说。保罗说，这福音就是你们从前听过的，也是传到普天下万人听的。为什么他讲这个？我们上次前面一次的讲道有讲过，保罗说，我这个是纯正的福音，普天下人的福音啊，而且他不仅是拥有这纯正的福音，他的身份是这纯正福音的仆人啊。所以保罗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原文就是仆人啊。所以请大家留意保罗是怎么对自己的身份进行一个定位的呢？他称自己是什么人呢？在这里，他称自己是叫做福音的执事 对不对？我们知道以弗所书啊，三章七节，保罗也有这样对自己的一个称谓啊，福音的执事。罗马书一章一节，他说我是特派传神的福音啊。然后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保罗说我只知道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你了解保罗书信的话，你会发现保罗说他整个的服事都是忠于福音的服事，他不是把福音拿来为我所用，而是不是做福音的主，他是做福音的仆人奴隶，他是完全降服于福音，委身于福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所以保罗的整个的服事是忠于福音的。那么弟兄姐妹，读到这里，其实我们应该真的好好想一想，我们今天说我们要服事，但是我们的服事是忠于福音的吗？还是真的是拿着福音来为我们所用的？啊，真的这个情况是非常普遍的。其实，啊，你会不会拿着福音为你自己的利益所用呢？好，那么在这个一章第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当中啊，保罗劝哥罗西人要持守纯正的福音啊，然后他提到他自己是忠于这个纯正福音的，这个劝说够不够呢？保罗认为还不够啊，为什么呢？因为哥罗西人他们受到假教师的迷惑，保罗还要让他们知道啊，这个他跟假教师之间的啊，这个在服事上的区别在哪里啊，在服事上到底有什么区别。如果光是说基于福音还不够，还要说你看我跟假教师还有这样的区别，以至于哥罗西人可以认出假教师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认出真的传道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所以保罗在一章二十四节到二章五节啊，这是一整段，保罗啊详细的描述了他是怎么服事的啊，这段其实非常的好啊，这一章二十四节到二章五节大家可以看啊。那如果你看的话，你可以在和合本上发现，其实这一段经文又可以分成两部分，对不对啊？第一部分是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啊，讲的是服事是传扬基督的福音啊。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讲的是服事是传扬基督的福音啊。第二章呢一到五节讲的是服事是让人认识基督，或者让人得着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啊。那么在一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九节，我们一点点来讲哈。在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九节，我们可以总结出六个基督徒服事的原则。我认为这个六个服事原则对我们今天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一点点来看这哪六个服事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替教会受苦啊，大家有没有看到？第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什么？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啊，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保罗说他快乐，是吗？为什么快乐？他这里说为教会受苦快乐，是吗？对啊。那么这里后面还有一句话说，什么叫做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呢？有很多人读到这里不明白，这说基督的患难，基督的救赎工作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他在十字架上的患难难道不够吗？保罗为什么要说来补齐呢？这里其实你看保罗把教会说成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啊，是有道理的。我们的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苦，对不对？但是他的身体要不要受苦呢？其实也要的哈。所以当头和身体一起受苦的时候，才是叫做满足的，满了这个患难的欠缺。所以保罗在这里不是说要替头这个基督受苦，而是要替谁受苦？也替教会基督的身体受苦啊。教会是要受苦的，但是保罗说等一下，我来替你受这个苦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其实是首要的服事原则。服事者要替教会受苦。 教会有各样的苦难，教会有外来的逼迫，服侍者要承受外来逼迫之苦。所以牧师第一个被抓进监狱，服侍者要为教会受内部纷争的苦，内部的弟兄姐妹的纷争，最后都会跑到牧师传道人这里去啊，他要来承担这个痛苦，纷争的痛苦啊。教会会经常受到假教师骚扰，然后呢走偏离正道啊，有的人灵命死亡，很痛苦。所以牧师要陪伴他们，牧师要经受同样的这些痛苦啊，牧师要日夜的保守羊群不被假教师侵扰。所以作为一个服侍者，他要甘心情愿的为教会受任何的苦，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一样啊。这是服侍的第一个原则，为教会受苦。第二个服侍的原则，以传道为主啊。什么叫以传道为主呢？我们来看第一章二十五节，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保罗称他自己是什么人呢？教会的执事，或者说教会的仆人啊。这个和合本这里少了管家两个字，其实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这个职分前面有一个管家的职分啊，跟那个新译本翻的比较好啊。新译本说，我照着神为你们赐给我这个管家的职分啊，这个是比较贴近原意的。那么管家这个词啊，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我觉得管家这个词让我们想到是啊，为许多杂事操心的人，是吧？啊，确实是啊，要管理一个教会，带领一个教会，为很多事情操心。保罗不仅讲道，也给人实习啊，然后呢，也给人辅导，然后也治理教会，也要按例长老，也要培训同工。你看看他做了多少事，好多杂七杂八的，这么多的事情他都要做。但是你会发现保罗怎么说？他这位，为教会凡事操心的管家，他所有的工作却只有一个简单的目的。在刚才那段经文看到，看那些经文看出没有？什么目的？要把神的道传的全备。所以教会有各样的事情，各样的服事，但是所有的服事的宗旨只有一个，就是传扬神的道。牧师在讲台上用讲章传扬神的道，治理教会的长老用合乎圣经的原则来治理，以此来表明神的道，传扬神的道。执事用爱心探访关爱弟兄姊妹，所以呢，他们的爱心的行动也是向弟兄姊妹一个传道。弟兄姊妹用平时自己的言语去传福音，去造就别人，造就家人，其实也是一个传道的功能。所以我们不仅用言语来传道，我们也用行为来传道。所以教会各样的事工，它的宗旨其实就是传扬神的道。第三个原则，那传什么道呢？保罗说，传全备福音的道。一章二十六节，这道理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我们纵观保罗书信，你会发现保罗很喜欢用奥秘这个词来表示福音啊，所以他讲到奥秘的时候，其实就是讲的福音。那么福音包括哪些呢？我们以前曾经经常提到，福音包括四个方面，对吧？神是谁？神做了什么？人是谁？人的罪是什么？基督是谁？啊，救恩是怎样的？以及人对救恩的这个回应啊，大概福音是四部分。那么救恩这部分可以讲得更详细啊，救恩包括什么呢？包括神的预定、神的拣选、神的呼召啊、神的称义、神的信心、悔改，然后成为神的儿女、成圣、坚忍啊，然后最后得荣耀。所以神学家把这个称为叫救赎次序。但是单单把这些福音的元素讲出来够吗？还不够。保罗怎么说？他说要把这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但如今显明啊。这里就讲到一个时间的观念。我们讲福音还不只是讲啊这个神啊、人啊、基督啊、救恩，我们还要讲这个历史历代是怎么彰显出来。这个被称为叫救赎历史啊，救赎次序加上救赎历史啊，才能真正的表明 福音的丰盛啊。所以从旧约到新约，这个整个的福音是怎么样被显示出来的？终于到了基督的降生复活啊，受死复活，怎么样显明给世人？所以服事者要熟悉神的话语，要熟悉整本的圣经，要熟悉纵向的福音元素和横向的福音的历史啊，都要了解。要学习系统的神学和圣经的神学啊，都是要学的。所以这个叫做第三个原则，传全备福音的道。第四个原则，传让人对基督产生盼望的道，或者传让人盼望基督的道。我们来看1章27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什么荣耀呢？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面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这句话的意思是，单单传讲福音元素和福音历史还是不够，还要怎么样呢？要突出福音的中心，这个中心就是基督啊，以基督为中心。这个时候主角终于出场了，这个主角就是耶稣基督。整个的救赎的历史就好像一个话剧一样，主角出场了。这个时候当主角出场的时候，这个福音剧史剧才能够变得光彩夺目，丰富多彩，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哈。所以服事就是要让人最后看见基督，并且让基督成为他们心里面的盼望。听福音的人啊，被你服事的人，很有可能他们在痛苦中、绝望中、苦读中，你要让他们看见的不只是经文，是一句经文，你要让他们看见的、听见的啊，不只是一节圣经的话，而是要让他们看见这个耶稣基督活生生的画在他们面前，然后让他们对耶稣有盼望，这才叫服事啊！而且这个盼望呢，不是一点点的盼望，你们看叫什么盼望？叫荣耀的盼望。荣耀什么意思？发光啊！啊，发光！基督在他们面前就像发光的一个基督，哇！让他们产生荣耀的盼望，发光的盼望，让他们令人兴奋的这样的一个盼望啊！这才是真正的服事。好，服事原则五，传帮助人成圣的道啊！1章28节，我们来看，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里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稍微要讲一下，这句话和合本的翻译的不是很清楚。什么叫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面前？新译本翻译的比较清楚啊，新译本是这样说的，他说使个人在基督里得以完全。所以传道是要使个人在基督里得以完全的。传道不仅仅传讲基督啊，讲一个美好的这个救赎的过程，这还不够，不仅仅讲一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知道啊，传道要讲基督和被钉十字架啊，这个是保罗说的。但是传道也要讲到实际的应用。保罗说我只传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这个没错。但是你会发现，保罗所有的保罗书信是不是都是涉及到基督徒的生命生活的应用的？都是的。所以传道就是要帮助人走一条成圣的道路，以至于他们可以在神面前做一个内心完全的人啊。所以保罗在这儿还说到，他说要用诸般的智慧劝诫教导啊，各样的形式，诸般的智慧啊。所以第五个原则就是传帮助人成圣的道。第六个原则，尽心竭力。1章29节，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我们知道做人做事要尽心竭力，这个不用说哈。那如果你不是基督徒，可能你也是个尽心竭力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尽心竭力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照着神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请问什么时候我们是照着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呢？这个尽心竭力一定是超越常人的尽心竭力。哎呀，我要把这个工作努力做好，我要加班，这还不够。我认为他这个照着神的大能的尽心竭力是，主啊，我加班都来不及，我加班都做不好，我用了我所有人的方法都做不好，怎么办呢？我只能求主的大能来赐给我。 啊，在我们不行的时候，只能依靠神的大能，这样的尽心竭力才是服侍者应该拥有的原则。你们记得吗？主耶稣曾经说过，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服侍是劳苦的啊，而且像主耶稣一样的劳苦，没有枕头的地方，躺不下来，我还没干完呢。好，所以上述这六个原则啊，描绘了一个真正的传道人的服侍的样子，好美啊。我总结一下，一个真正的传道人的首先的特征，首要的特征是替教会受苦啊，他会因着教会的不合一受苦，因着同工之间的矛盾受苦，因着弟兄姊妹的不成熟受苦，因着外来的逼迫受苦，因着这个假教师的骚扰而受苦，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位真正的传道人无论在哪方面的服侍，都是以传神的道为最终目的的，他要传全备的道，传让人盼望基督的道，传帮助人成圣的道。第三，一位真正的传道人也是在服侍上尽心竭力的，他一定是个祷告的人，他往往需要通过祷告来求神加添他力量，完成他繁重的工作，这工作是他力不能胜的，只有神才能够让他胜任啊。但假教师是怎么样的呢？假教师不会愿意为教会受苦，假教师也不会尽心竭力啊，因为他们服侍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神的道。保罗曾经在腓立比书里面讲到，他们是为了自己肉体的好处啊。所以这样就把真传道人和假传道人分开了，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你们的心里面要知道，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服侍者，怎样的人才不是真正的，或者说不是成熟的服侍者啊。我这样说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有人说上面这些原则好像都是给传道人的，给保罗的，跟我们平信徒无关哈。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啊，我真的不同意。我认为这六个原则其实都是给所有服侍者的啊。如果给传道人，今天你们就不用听这个讲道了。以弗所书里面曾经讲过，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信一喜一主一神，对不对？都同有一位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都有先知、君王、祭司的角色，这个大家同意吧？对不对啊？所以无论你是牧师也好，平信徒也好，其实只是在服侍的分工上面有所不同，但是你在地位上面，生命地位上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无论你做哪方面的服侍，我觉得这些原则都是适用于你的。我现在就拿一个最简单一个例子来解释。我拿教会里面打扫卫生的这样的一个服侍来解释，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六个原则都适用啊。第一，打扫卫生的人要替教会受苦。为什么？地面上被人搞得很脏，谁搞的？不是他搞的，不是打扫卫生人搞的，教会搞的，对吧？清洗起来很麻烦。所以明明不是你搞脏的，你却要去清洗，不是要替别人受苦吗？所以替教会受苦，打扫卫生要替教会受苦。第二个，打扫卫生其实是一个传道的工作，用行为来传道。你是否只想赶紧做完回家呢？还是要用你的行为的表现来告诉别人说，哦，你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徒，一个被基督救恩改变的人，他会有一个怎样的一个体现，一个表现呢？其实你的行为就在传扬神的道，不是吗？如果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平安喜乐，再大的难处平安喜乐，就说明你真的得着了救恩的平安。好，还有就是打扫卫生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表明出你行为上的这个行为也可以表明出你在传什么道。我们前面讲过的服侍是传全备的道，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传的是旧约的道啊，在我们埋怨的时候，我们就在传旧约的道。旧约以色列民 埋怨神，主啊，要到几时呢？哎呀，这个打扫卫生要到几时呢？你这样埋怨的话，就其实就是在传旧约的道，好像基督没有存在。但是如果你是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啊，任劳任怨的打扫，其实你就在传基督的道，对不对？好，还有传道有没有将基督啊福音的奥秘体现出来呢？啊，有没有在你打扫卫生的时候，有没有让人看见神的属性在你身上彰显的？有没有让人看见神的拯救的工作已经在你身上完成了呢？有没有让人看见耶稣基督谦卑舍己的形象呢？有没有让人看见悔改与信心呢？啊，有没有让人看见啊，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啊，你这位曾经的外邦人身上有何等丰盛的救赎的荣耀？这些其实在你的行为上都能表露出来。接下来，你打扫卫生有没有成为弟兄姐妹的榜样，引导他们通过打扫卫生来操练敬虔，走他们的成圣道路呢？是不是也可以的啊？打扫卫生也是可以让人啊成圣的，帮助别人成圣的，对不对啊？最后弟兄姐妹表现可能很差啊，然后你一个人打扫卫生，你长年累月这样打扫打扫打扫打扫，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打扫卫生打扫卫生，你的心里面会不会不甘心呢？啊，还是会求神赐给你大能大力，在你非常劳累的时候，你说主啊，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在那打扫卫生？嗯，但是这时候你不埋怨，你说主啊，我确实身体很累，我心也很疲惫，但是祈求你赐给我打扫卫生的能力，让我能够完成你交托我的使命。这时候，这个人就在尽心竭力。所以我问大家，打扫卫生这个服事，这个六个原则是不是也适用？如果打扫卫生这个服事也适用六个原则的话，请问在其他的服事上，那六个原则是不是也适用？我们服事是有原则的，圣经的原则。所以盼望弟兄姐妹好好想一想，我们今天的服事是不是合神心意，有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服事。好，最后保罗讲完这六个服事的原则之后，他还没有停下来，因为他还有一个原则要讲，这个原则是服事的最重要的原则。前面六个原则都是为这个原则服务的，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就是为让人在基督里得丰盛的生命而服事。二章一到三节，保罗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竭心尽心竭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至于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悟性，不只是情感，是整个人要在基督里面得丰盛的生命啊！我们来看二章一节，保罗说他尽心竭力服事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句话，他希望他服事的所有的人，包括哥罗西教会、老底嘉教会，甚至是全世界的大公教会，读他书信的人都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但这个认识不只是头脑上的认识，请留意保罗在这里讲的用的词哈。他说，他强调说，丰丰富富的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啊，这个确实是讲的是在头脑上，在理性当中对基督的福音有一个确实的丰盛的理解啊。原文是确实的丰盛的理解，没错。但是你看，这个理性还不是干巴巴的理性，而是以情感啊相适应的，因为这个理性必须在爱心中互相连接。保罗说要在爱心当中互相连接。不当在爱心中互相连接，保罗把基督描绘成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且积蓄的一切的智慧啊都在他里面藏的。所以认识基督不仅是一个理性上的一个认知，情感上面就好像发现了宝藏一样的令人兴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正的服事啊，不只是让人在理性上得着，在情感上满足，甚至在意志上翻转。真正的服事是在整个全人， 让他整个的全人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的服侍的目的是什么？是让弟兄姐妹在情感上，还是在理智上，还是在意志上改变呢？我们读过第三千禧年知道，第三千禧年的课程是让我们在生命力、行动力、思想力的三方面都要得着丰盛的生命，这才是我们基督徒服侍的一个总的原则。好，最后保罗说，2章4到5节，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保罗这一整段关于他服侍的原则啊，从2章24节开始啊，就是其实可以从2章21节开始，就是为了让哥罗西人能够明白真传道人和假教师在服侍上有何等的不同，以至于他们就不会被假教师的花言巧语迷惑了。只要哥罗西人在信仰上认识的有条有序啊，井然有序，并且能够坚固持守啊，保罗虽然在患难中也是喜乐无比啊，这就是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要求。那分析完这段经文以后，我不知道你对自己的服侍有何感想，满意吗？还是觉得自己的服侍跟神的要求相距甚远的啊？你可能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接下来我想用7个问题来挑战一下你，来校验一下你，看看你的服侍是否符合圣经的要求啊。刚才要求已经很清楚，那我就把这个要求转化一下，变成问题来问你啊。第一个问题，你有愿意通过服侍来替教会受苦的心吗？我们知道不少人啊说要服侍神啊，这个动机其实不见得很正确啊。很多人想服侍神是希望自己的宗教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啊，或者说自己被人认可，因为你服侍嘛，有很多人会说你啊很不错，但这些都不是真正服侍的动机。真正服侍的动机是为教会受苦，你有没有为教会受苦的心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的服侍有没有传讲神的道，还是传讲的世界的法则？我们在服侍当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在彰显我们的价值观，对吧？那你不是彰显属神的价值观，你就是在彰显不属神的价值观、世界的价值观啊。所以不少人想服侍，哎呀，牧师我好想服侍，但是他们不知道其实服侍的时候，不光是他说的话，也包括他做的事啊，一言一行都是彰显着某种价值观的，不是造就人就是让人跌倒的。所以雅各书的里面雅各书有说，不要叫多人做师傅，因为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很想做别人的师傅，其实你知道吗？做别人师傅啊，这个审判是双倍的啊，不好玩啊这个事情。所以要谨慎啊，要装备好。请问你的服侍彰显的是属神的价值观，还是属世界的价值观？第三个问题，你的服侍有没有体现全备的神的道？我们前面讲过了啊，全备的神的道就是福音。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都是拿律法去辖制人，这个就不是全备的神的道啊，是让人跌倒的道啊。那个我们会往往会给别人提过高的要求，你要做这个做这个啊，几点几分哈，你要做出来。但是呢，提要求的时候呢，没有用恩典去那个驱动。你们看出埃及记，神是怎么让以色列人守律法的、守十诫的？神说我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律恩典在先，圣洁的生活才可以跟得上，恩典在先，守律法的行为才跟得上。如果我们只是对同工说，哎呀，你要做到这个，却没有给他恩典的话，其实我们在传一个歪曲的道啊。所以你有没有传一个全备的道啊？有没有传全备的道？第四个问题，你的服侍有没有让人去盼望基督成为他们的主 你的服饰是让人更骄傲呢，还是让人看见自己是丑陋的，基督是完美的，然后让人愿意去寻求基督？你的服饰是让人更加自信呢，还是让人看见自己的无能而更加相信、信靠耶稣基督？你的服饰有没有非常注重人的方面，而让人让大家都把眼目去集中在人的身上，却常常忽略了对基督的仰望呢？请你仔细的想一想。第五个问题，你的服饰有没有造就人呢？有没有把人引向成圣的道路呢？你的服饰当中有没有带给人苦读？有没有仇视？有没有怀疑？有没有惧怕？有没有让人想要逃避？想要冷漠、撒谎、诡诈？想要让人假冒伪善？想是专注于人的感受？你的服饰有没有让人专注于人的感受？你的服饰有没有让人轻视对真理的学习啊？我们这些负面的思想啊、情绪啊，其实要小心，都很有可能是阻碍人成圣的。我们的一言一行所说的每一句话，其实要么就是造就人，要么就阻碍人成圣。请问你的服饰是引导人成圣的吗？第六个问题，你的服饰是尽心竭力的吗？也许你说啊，还好，我服饰起来是蛮尽心竭力的。但是我指的这个尽心竭力，前面解释过，像保罗的程度，就是唯有依靠神的能力。你的服饰累到一个程度，说主啊，我实在干不下去，但是我依靠你的能力，我靠着祷告，我相信，凭着信心，你会支撑我到底。你的服饰有没有到这样的尽心竭力的地步呢？最后，这六个问题自然就带出第七个问题：你的服饰是为了让人在基督里得丰盛的生命吗？还是其他的目的？你的服饰的果效有没有让人在基督里得丰盛的生命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饰是每个基督徒的职责啊，因为我们身上都有先知、君王、祭司的身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服饰合乎圣经的要求吗？怎么办？也许你说，哇，主啊，这服饰要求也太高了，传道人都达不到。对，我告诉你，传道人都达很难达到。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见得把圣经读无数遍以后，等我们老了以后才来服侍吧？或者说啊，每个人都去读神学，这不可能啊。服侍是每个基督徒应该做的。怎么办呢？有办法啊。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当中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啊这个服事的成功的秘诀啊。这句话就是二章三节的内容，所积蓄的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它里面藏着。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基督徒在遇见困难的时候啊，自然会去找圣经的答案。那么我们不知道怎么服侍，我们怎么办？我们找圣经答案咯。有人就没有找到这句话，找到哪里呢？好，我们翻遍整个圣经，我们发现整个圣经里面有记载很多神的仆人啊。我们或许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啊如何成功的服侍啊，很多人是这样想。但是如果你真的熟读圣经，你会发现非常失望的，因为所有神的仆人都好像有这样或那样的欠缺。对，我们知道彼得就不用说了，对吧？我们看是旧约圣经更多的这些样板啊，摩西他算是一个忠心的神的仆人了，神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啊。但是你会发现他两次击打磐石，结果他这位忠心的仆人甚至连迦南地都没进去。大卫算是个很忠心的仆人了吧？神好喜欢大卫的。大卫还作诗啊，弹琴唱歌，情感理智都非常丰富哈。但是大卫却跟别人犯奸淫，而且还谋杀了乌利亚。所以在旧约当中找不到一个完美的榜样让我们效法，真的没有。怎么办？神应许要赐下一位完美的仆人来拯救 他的子民，也包括我们的服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写书，写下了他的这个对仆人的应许，完美仆人的应许。以赛亚书42:1-4，我给大家念一下哈。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他不灰心，也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海岛都等候他的巡回。请问这位完美的仆人是谁？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马太福音12:17-21，这段经文就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是的，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的服侍，作为神仆人的服侍，才有了盼望。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第三天复活，后来升天，发生了什么事啊？神与人之间的这个通道就被打通了，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这位中保，坦然无惧地来到神面前，来享受神，获得神一切的丰丰满满的智慧与知识。我们从前与神隔绝的，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但如今借着十字架，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可以获得刚才讲的哥罗西书2:3，在基督里藏着的一切的智慧与知识，而这智慧与知识就能够帮助我们，那个成就合神心意的服事。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服事神，合神心意的服事成为可能。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在不知道如何服事的时候，我们真的乏力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一个宝藏，一个秘诀，就是耶稣。我们要去仰望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一定是有办法的，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不是吗？好，那这段经文我来做一个总结。基督徒的服事的成功秘诀是什么？持定基督。持定元首基督，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我们要忠于基督的福音，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当我们拥有基督的福音为根基的生活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很自然的，就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服事当中，是忠于基督的福音的，合神心意的服事就出来了。第二个，我们要传扬基督的福音，在服事当中，各样的服事当中，哪怕是行为的服事当中，也要传扬基督的福音，效法基督，背起十字架，替教会受苦，尽心竭力的通过各样的服事去传扬全备的，使人对基督产生盼望的，引人成圣的福音。最后，我们的服事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人建立与基督的亲密的关系，让人在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每当弟兄姐妹，每当你想到，每当你不知道该如何服事的时候，你要想到基督就是你的解决方案，因为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愿神借着基督祝福你的服事。我们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天父，人的话结束了，圣灵的工作求你开启，让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知道服事的原则，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去服事，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一言一行、一句话、一个行动、一个手势，其实都是在传扬你的道，这才是真正的服事。让他们知道他们服事的目的，不是为了他们自己，而是要让人进入基督，在基督里面得到那丰盛的生命。所以主啊，这个非常难的高的要求的服事，求你让我们能够明白，并且借着基督愿意尽心竭力的这样去服事教会。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们。